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的学习圣经，更好的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约珥书第二章第二十九节，在那些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在那些日子，就是在末后的日子，就是在神做奇妙大事的日子呢，神要做一件最奇妙的事，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啊。我们都知道我们需要有圣灵，有上帝的灵，有基督的灵，有耶和华的灵，我们才能够行事哈。以西结书36章27节那里讲，神把他的灵放在我们里面，我们就能够顺服，要顺服上帝，要有神的灵。哥林多前书第12章13节说，我们从一位圣灵受洗，隐于一位圣灵，这个洗也好，隐也好，浇灌也好，都是在沙漠旷野缺水的地方，包括我们现在台湾感触最深的，我们需要神的洗让我们干净啊。昨天我就是不是像过去几十年一样用莲蓬头冲水，没那么过瘾了，就一个小小的脸盆在那擦擦澡，没有浇灌了，也洗得不干净了。还好现在还有水喝，喝的水还不缺，如果有一天连喝的都缺了，我们会很渴慕。圣经常常用水来形容圣灵的工作，浇灌也好，洗也好，饮也好，充满也好，都是让我们干净，洗是叫我们干净，那么浇灌是让我们生长，饮也是叫我们解渴啊。当保罗在加拉太书三章27节说，我们受洗归入基督，就是披戴基督，我们浸到了那个水里，我们浸到基督里面，我们在基督里面，就好像我们披戴基督，人看见我们就看到基督一样。另外在旧约的撒加利亚书12章第10节那里讲到说，神把那个恳求的灵浇灌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然后他们就会仰望上帝，他们就仰望他们所扎的，他们就为神悲哀，为神愁苦，好像上长子一样。哦，我从来没有想到，除了在我准备的时候看查到撒加利亚书第12章第10节，原来神浇灌下来的灵是祈求的灵，是恳求的灵，把这个灵浇灌下来，人就会恳求仰望上帝。这是我们台湾，这是我们基督徒，这是牧师传道人都需要的，我们求神把恳求的灵，会为自己的罪哀哭，会为教会荒凉哀伤，会为人离开主的灵浇灌下来，这就是神的灵。因为圣经上也多次讲到耶和华为他的百姓的罪哀伤。那么这些不管是公义善良正直的灵，渴慕的灵，恳求的灵，都是从神而来的，这都是耶和华的灵，都是圣灵。所以约翰福音7章39节说，信耶稣的人将要受圣灵。我们感谢主，我们一定会领受圣灵，但是我们希望这个圣灵能够更丰富的浇灌在我们中间，好，更多的浇灌在我们中间。在诗篇第65篇第9节讲到说，你眷顾地降下透雨，使地大得肥美，神的河满了水，你这样浇灌了地，好为人预备五谷。神把这个地哈，用天上浇灌水下来，那么把水浇灌下来啊，在诗篇104篇也讲到说，他浇灌阁楼，那么就那个形容的方式都是 都是把他的圣灵带在我们当中一样，使我们的地能够生长，使我们的河能够丰富。神的河丰富像活水的江河，有洁净，有灌溉，有滋润大地，有滋生各样的鱼类，就是让生命丰富的那一种圣灵的工作，非常的需要在我们教会，在我们个人身上，我们求神浇灌下来，这是倒下来。哎，这雨我们常说怎么下不下来，下下来一点点，我们希望倾盆大雨，我们希望我们渴慕圣灵比我们渴慕雨水还要更强烈啊！浇灌谁呢？不是浇灌地，也不是浇灌河，甚至也不是浇灌植物，浇灌谁呢？浇灌凡有血气的。第二十八节讲的凡有血气的，看起来就是第二十九节讲的我的仆人和使女，希望凡有血气的都称颂他，凡有血气的都服侍他。其实当然万物都是神的仆人和使女哈。诗篇119篇91节，万物都是你的仆役，但是这万物的仆役里包括了诗篇78篇49节降灾的使者，也包括我们这些福音的使者。福音的使者的特点就是要有圣灵浇灌在我们当中，使我们丰丰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使我们丰丰满满的有能力。我们里面有能力才能胜过外面这个世界。 好，在第三十节，约珥书二章三十节，在天上地下我要显出神的奇事，有血，有火，有烟柱，日头要变为黑暗，月亮要变为血，这都在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未到以前。耶和华是蛮有怜悯的神，蛮有恩典的神，但是这个蛮有怜悯恩典的神，在一直怜悯恩待我们的同时，也会提醒我们将来有一个可怕的审判。那么有的时候像我们现在不下雨，其实也就是预兆将来会有的审判，在那个地狱的硫磺火和主再来的时候之前的那个审判哈。那从亚当夏娃堕落以后，就是耶和华的日子，就是主的日子，就是末后的日子，就是神天天怜悯和责备的日子。但那都是相对而言比较小的怜悯，比较小的责备。大的怜悯和大的责备有两次，一次就是主耶稣第一次来，一次就是主耶稣第二次来。主耶稣第一次来是大大的怜悯，大大的拯救，第二次来也是拯救，对信的人，对得救，对蒙拣选的人都是拯救，对不信的人就是责备。第一次来是小小的责备，第二次来是大大的责备。那个圣经上写的这个大而可畏的日子呢，可以指主耶稣的第一次来，也可以指主耶稣第二次来，不过比较多是指主耶稣的第二次来。在第二次来之前，每天的日子都是以后，都是那些日子，都是主显奇事的日子，不过最后会最大。这个所显的奇事事实上神天天都显出他的奇事。诗篇第八篇第十九节，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耶和华在每一个地方都显出他奇妙的作为，荣耀的作为。诗篇三十三篇第五节，遍地满了耶和华的慈爱，在每一个地方，各位，包括在旷野、沙漠、喜马拉雅山、月球、火星，都有他的慈爱。但是在这个地球上当然是最丰富的慈爱。诗篇104篇24节，万物都是上帝用他智慧造的，所以遍地满了你的丰富。我们基督徒看到万物，想到万物，甚至在天干旱的时候，我们都会想到上帝的丰富。诗篇119篇64节，你的慈爱遍满大地。神所造的万事万物里面都显出他的奇妙来，所以天天都是他的奇事，或者是他显出他养育怜悯恩待的奇事，或者显出他 管教、提醒、警告的启示，有信心就都看得出来。所以诗篇145篇17节，耶和华在他一切所行的无不公义，在他一切所做的都有慈爱。我们看不到，我们缺少信心，所以让我们求神再做一个启示，再显出一个启示，就是诗篇119篇18节，开我的眼。这个列王记下6章17节，还有以弗所书1章17-18节，都有讲到开我们的眼睛，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让我们看到上帝的奇妙，让我们看到上帝的威严可怖，使我们因知道他的慈爱怜悯而投靠他，因知道他的威严可怖而不敢犯罪得罪他。每件事都奇，这里第30节讲的奇事就是比较少见的。这个血是什么？血可以指两个，一个是上帝的刑罚，包括战争和尼罗河的水变成血，这个血可以是指上帝的愤怒，人的罪恶。当神显出奇事的时候，神显出他的审判，借着战争流人的血。那么血当然这是主要的意思，当然血我们也想到耶稣的血哈，耶稣的血就是替我们遮盖上帝震怒的。这个火和烟柱呢，通常是上帝临在的一个表现。各位，我们出现的时候会有什么现象当总统出现的时候我记得我们小的时候，我在阳明山在那个读文化学院的时候，那么总统出现，总统要出来的时候，大概都先有一些征兆，有一些便衣人员会站在一些地方。那么那么总统出现的时候，可能气氛会紧张一些。那么新娘出现的时候，会先闻到一些香水的香味。那么人出现的时候会有什么，神出现的时候会有什么现象呢？会有烟柱，会有火。那么这个火哈，在火和烟柱，解经家大概说，火是表示上帝的伟大，烟柱是表示上帝的高深莫测。因为烟柱你就看不清楚嘛，很黑嘛，上帝是你看不透的，火是叫你惧怕的啊。在创世纪15章17节，还有出埃及记19章18节，一个是讲神跟亚伯拉罕立约，一个是讲神跟百姓立约，都有火和烟柱出现。一方面让我们看到神不能得罪他，我们的神乃是烈火；一方面叫我们看到我们神的道路是奥秘的，我们有限的人测不透。好，有火和烟柱。那个31节说日头要变黑，变黑也让我们想到埃及的时候，第9个灾就是黑暗之灾。不仅是表示出埃及所拜的那个假的太阳神会死亡，也是表示说上帝的震怒要临到。那么在末后的世代包括在启示录里面，还有耶稣在马太福音里面也有讲到变黑啊，光体都变黑了。在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那么会先有这些可畏的事，但都是最后那个可畏而大的事情的一个预兆。在这种可怕的事情来到的时候，你要记得上帝的慈爱也在，你千万要在大而可畏日子之前信靠上帝。那就是32节讲到的，到那时候凡求告耶和华名的就必得救，因为照耶和华所说的，在锡安山耶路撒冷必有逃脱的人，在剩下的人中必有耶和华所招的。到那时候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那时候是什么时候呢？哦，这我们要非常小心的看哈，因为这个那个时候并不是说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因为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如果求告主的名，那个时候想要信就太晚了。主耶稣一出现，再出现的时候， 从圣经上讲，在包括启示录第一章讲到的，就是那个时候没有信靠他的人，看到他出现的时候就哀哭了，那个时候求告他就太晚了。在马太福音24章也讲到，凡是新郎来的时候或者是主人回来的时候没有预备好的人，那个时候说主啊主啊给我们开门，那就太晚了。这个那个时候求告主名，如果是那个时候求告主名是有效的，那就是已经得救的人，我们求告主名就得救。那么可是保罗在罗马书10章13节引这句话的时候，也就是说在耶和华末后的日子，那些日子，那信靠主的人如果能够在灾难来的时候，不管是蝗虫的灾难或者是血火的灾难来的时候，或者是更大的灾难来的时候，或者是平顺的日子，我们会去呼求主，会去求告他，会去求他，会去颂扬他，会去歌颂他，会去向他呼喊，大声的喊何塞纳，喊哈利路亚，喊耶稣救我。我讲的这些包括彼得在海上对耶稣的呼喊，包括那个在迦南的耶稣到了西顿撒勒法地方那个迦南夫人向他的呼喊，包括我们平常对神的祷告，通通只要是出于信心的呼求，那么就都必得救。让我们在可寻找的时候，就在今天，在天天的日子，我们呼求神，包括在现在，耶和华，求你降在我们当中，求你来到我们当中，求你降临在我们当中，求你指引我们，扶持我们，拯救我们，求你听我们嘴唇的颂赞和呼求，出于信心的求告。那么解经家告诉我们，呼求上帝，求告上帝，就是敬拜上帝和信靠他。各位很多人现在在讲敬拜赞美哈，我们敬拜赞美真的有一个动作哈，起码在旧约有一个动作，就是大声的呼求他。当然了，这个外表的行动都不重要哈。在以赛亚书耶和华还说，这百姓用嘴唇亲近我，那个嘴唇大声，如果心不是亲近上帝那是不行的。但是如果我们真的心去渴慕上帝，有极大的响声，那也是非常讨主喜悦的哈。求告他，呼求他，就是敬拜他，也是一种信靠他的现象。信靠了，蒙了他的恩典，我们就大声赞扬他。在创世纪4章26节讲到，赛特的后裔以后，人才会呼求求告耶和华的名。那么因为原来亚伯死掉了嘛，该隐的后裔很能干，都不会去求告。这跟我们平常现象一到今天都是一样，很多人就是该隐的后裔，能干，凶暴，自大，也自怜。该隐和该隐的后裔就是这个特点，凶暴，自大，自怜。该隐觉得他受的处罚太多，其实他杀了人。然后他们的后裔也都很能干，他们会建城，该隐自己建城，然后他的后裔会成为铜器、铁器还有音乐文明的始祖。他们能干的人就常常不会去呼求神。那我们也希望台湾这雨水的缺乏能够快一点，叫上上下下，不管是百姓是官员，不管是牧师是平信徒，我们都求告上帝。因为我们平常实在太少求告他了，我们是在求雨，但是我们是求赐雨的上帝，我们不是只是求雨，因为有雨没有上帝没有用的哈。在创世纪12章第8节也讲到亚伯兰求告上帝啊，他到了那个迦南地，他就足坛求告上帝，就敬拜赞美上帝，大声的呼求啊，这一点求主帮助我们。我不觉得大声外表的行动很重要，但是我们如果心中真是敬畏上帝，让我们就有很大的声音表现出我们对他的需要。诗篇105篇第1节也讲到说，大声的求告就是对上帝的称谢，也是对上帝的 求告你们要称谢耶和华，求告他的名，在万民中传扬他的作为。求告也代表了传扬。我们怎么会去求告神？如果我们在平顺的日子、安逸的日子不会求告神，神就会让灾难临到我们，我们就会在灾难中求告神。如同约珥书就在讲到大军或者大队蝗虫来的时候，或许有人就会去求告神，求告神我们就能够得到拯救。这个地方有讲，另外在诗篇118篇第五节，我在急难中求告耶和华啊，在患难的日子求告神，那么神就把又大又难的事指示我们，而且解决我们，向他解决这个问题，向他指示约瑟又大又难的事，那是他指示了法老，法老还不会的啊。那么外邦人不求告神，神就把灾难降在他们当中。我想我们台湾的百姓不求告神，甚至教会不求告神，神也做类似的事情。愿我们有受教的耳朵。在诗篇79篇第六节那里，愿你将愤怒倒在那些不认识你的外邦和不求告你名的国度。就是浇下去，不是要幸灾乐祸，也不是要恣意的处罚，是希望他们也在灾祸中会去求告上帝。那么灾难和灾难带来的那个我们谦卑的心，圣灵的工作使人求告神了。在使徒行传第二章我们就看到，那么圣他们在那里一起祷告，他们求告上帝，同心合意的祷告，在马可楼上祷告，到一个地步，神看是最好的时候，就差遣他的圣灵倾倒浇灌下来。那么他的倾倒浇灌下来，就让百姓更多的求告，就有更多的恩典倾倒下来，凡有的就加给他。我们感谢主，愿我们也是不断的求告神。好，这个照耶和华所说的哈，第32章的32节中间，照耶和华所说的，可能是指耶和华与大卫所立的约，这个在撒母耳记下第7章有记载哈。那么耶和华所说的，在灾难处罚之后人悔改了，万军之耶和华会留下余种，剩下的人，余种、余数、余民，就是在艰难灾难当中受到了管教，被提醒归向上帝。我不知道这次的旱灾什么时候过去，如果旱灾过去了，我们一如往昔没有改变，我们就不在余民之中，我们就不是在被得救的人当中。剩下的人就是在灾难当中或在恩典当中，我们会去求告上帝，亲近上帝的人。愿我们没有白白的受苦，包括这次灾，没有白白受苦是什么意思？就是这个灾难让我们学习谦卑的、平凡的、常常不断的求告我们的神，需要他的怜悯。那你这样的呼求，神就真是怜悯恩待我们，让我们脱离各样上帝的震怒啊。那么在保罗在罗马书第9章27到29节就讲到说，以色列人哈，虽然非常多，像海边的沙那么多，他们得救的不过是剩下的余数，因为主要在世上施行他的话，叫他的话都成全，速速的完结。保罗又引了以赛亚书所说的话，若不是万军之主给我们存留余种，我们早已像索多玛、俄摩拉的样子了。是神给我们存留余种，剩余的这些人，愿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剩余的人，得救的人，求告主的人。
朋友，你收听的是康来昌牧师的案卷查经系列，我们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 来支持这项福音事工，请在我们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让我们一起传福音，结出更多的好果子，来荣耀神。